欢迎收听茶茶九九，让我们一起玩味生活。我是 Sylvia， 今天是这个频道的第一集。那先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茶茶九九。我会以茶跟酒为主轴，尤其是葡萄酒，因为我对葡萄酒比较熟悉。然后我会以风味跟感官为主要的切入点跟大家分享，邀请大家跟我们在生活中一起尝试，一起品味。因为感受是很主观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用轻松的心情大胆尝试。我喝到的味道跟你喝到的可能不一样，你喜欢的跟我喜欢的也一定不一样，再加上有不同的对象、各种场合等等不同的因素，这些都会造成品饮当下不同的感受。所以这个频道的宗旨是希望大家大胆尝试，细细品味，不要害怕踩雷或失败，重点是你有好好享受品味的当下。除了品味之外，我也会分享一些搭餐的心得、茶酒产业的发展、新科技、新趋势等等。然后在每集的最后，我都会分享一支酒或是茶，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品味哦。那为什么是茶跟酒呢？因为我本身很爱喝，而且也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觉得茶跟酒可以当主角，也可以当配角，在某个程度上他们很相像，但又各自有不同的特色。加上我自己也是东碰一点西碰一点的，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外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茶或是酒的各个领域的大师，但茶茶酒酒想要回归到生活，让这些有趣的东西在生活中再次的被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 slogan 是玩味生活的原因。另外除了 podcast 之外，我们也有脸书，上面会有一些长文小分享，然后 podcast 介绍的酒款也会放在上面，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分享。如果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是想问的问题，可以用 Apple podcast 或是脸书留言，我都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那以上就是关于茶茶九九小小的介绍，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集的内容吧。第一集让我们话说从头来说说葡萄酒到底是什么。其实葡萄酒确切的起源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从上古时期，也就是西元前六七千年前，就有葡萄酒酿造的考古文物。一开始也是意外发现葡萄汁发酵后居然没有坏掉，反而变成一种散发香气的液体，喝了之后不但没有拉肚子，反而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随着基督教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虽然罗马帝国很快的就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解体，而西欧地区也进入中古黑暗时期，不过这个时候宗教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教会在社会中的权力甚至是可以跟王权一较高下的。当时大多数传统的基督教仪式里面都有所谓的圣餐，那面包就代表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当然就是葡萄酒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那葡萄酒的需求开始增加，而酿酒的技术也不断的进步完善。地主跟贵族在这个时候也开始种植葡萄，然后把酿酒当作是提高收入跟声望的手段。那今天知名的产区像是法国的波尔多、勃艮第两个法国双 B 产区，德国的莱茵高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扎根，然后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慢慢的知道怎么掌握自己葡萄园里面的风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西元十四到十七世纪的时候，虽然这段时间最知名的是艺术的发展，不过在科学、人体结构、化学等等的领域也都有很多重要的突破。像是在我们葡萄酒的领域里面，防止酒氧化酸败的添加物二氧化硫，这是在15世纪被普鲁士皇室认可而开始广泛使用的，一直到今天很多的葡萄酒我们都还持续的有在使用二氧化硫这种添加物。然后加烈葡萄酒也在这个时候正式的问世了，其他的酿酒工法像是静置沉淀、添加蛋白或是鱼胶让酒液变澄清的方法也在这个时间开始被使用。之后的工业革命时期，在工业制造及科技上取得爆炸性的突破，各式的榨汁机不断的改进与发明，让葡萄榨汁的过程更有效率，也更能掌握品质。生物跟农业科技的演进，让人们开始掌握了酵母菌种跟葡萄酒风味之间的关联性，也开始透过培养不同的酵母菌来发酵成不同特色的葡萄酒，并且在发酵之后用不同的酒液勾兑混调， 这个时期在最新科技的加持下，葡萄酒已经跟上个世纪古朴而且带有氧化风味的葡萄酒非常不一样。新鲜的花果香气成为葡萄酒的新标准，而所谓的新世界葡萄酒，像是美国、澳洲、智利这些地方，也在这个时候慢慢的改进他们的品质，并且逐渐登上世界的舞台。那现在的葡萄酒又发展到哪里了呢？随着大家对自然、有机、永续的重视，有酿酒师开始推崇自然酒，强调葡萄酒应该反映自然的风土，所以在种植开始就尽可能的减少人为干预，让当地的风土条件跟环境状况自然的发展成葡萄酒的风味。然后像是气候暖化也对葡萄酒的产区造成很大的影响，譬如说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因为天气变热开始开放更多耐高温的葡萄品种作为法定品种，而英国本来就湿冷的天气因为暖化的关系变温暖了，所以这几年英国在很多的国际葡萄酒比赛中也开始大名大放。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让葡萄酒这个产业永续的发展下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其他的产业的走向都是一样的。那其他包括像是行销手法啊，怎么让年轻人开始喝葡萄酒，或者是在包装上有一些创新，这也是现在很多葡萄酒都在走的这个走向。那我们之后也会带到这些主题，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下去哦。那这边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关于葡萄酒发展的介绍，我会把这些参考资料放在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如果你想要多了解一点可以再点进去看看。好，那这样让我们回到最开始最开始葡萄酒的本质，那它其实就是发酵葡萄汁，只是在葡萄品种的选择、成长环境，也就是所谓的风土，然后采收、榨汁、发酵、混酿等等的过程，甚至是酒庄想要表达的风格，这每一步都有很深的学问，也都会对葡萄酒的风味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是我觉得葡萄酒很好玩的地方。所以有人说，喝葡萄酒喝的是风土、历史跟人文。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最有趣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每个酒庄都想酿造出自己的特色，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所以葡萄酒永远有例外。没有喝下去，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尤其又有陈年啊、保存啊之类的这些状况。那我们今天既然是话说从头，就让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葡萄酒的分类。依照 WSET 的分类， WSET 就是 WSET Wine and Spirits Education Trust， 那这是一个英国的机构。如果你们在台湾然后有找一些葡萄酒的相关的课程，应该很多都是 WSET 的课程。那如果我们依照 WSET 看的话，葡萄酒总共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 Still Wine，静态酒，那这个指的是相对气泡酒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像水一样是静态的酒，那这也是最常见的葡萄酒种类，像是红酒、白酒、粉红酒、冰酒、贵腐酒等等，不管它的味道、颜色，它只要是像水一样是静态的，那都是在这个分类。那第二个是 Sparkling Wine， 气泡酒，就是里面有气泡的酒，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那有些品项会直接在它的酒瓶上面，它会直接写 Sparkling Wine。那其他像是法国的香槟、意大利的 Prosecco、西班牙的 Cava， 也都是在都是气泡酒这个种类。那第三个是 Fortified Wine， 那它虽然也是就是静态的酒，但是它的特色，就它一定要有的制程，就是它有加入烈酒的这个部分，就是它指的是有加入烈酒的葡萄酒，所以酒精浓度通常会比较高，在 15-22% 之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葡萄酒呢？主要的原因是在历史上为了运送和保存，用加入烈酒的方式让酒保持在一个新鲜而且稳定的状态。那这就是我们在 WSET 里面的三个分类。那因为这三种分类只是一个很大的分类，每种酒的特色跟细节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之后也会慢慢的再分享给大家。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酒款是什么呢？是好事多的功夫女孩，别称功夫女鬼，是不是很熟悉啊大家？然后它的英文就是功夫 girl。 那我们要先提醒大家，未满18岁请勿饮酒，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那这只功夫女鬼呢？应该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前一阵子在葡萄酒的论坛上也是有看到各种扫货的分享啊。不过今天想要介绍这支酒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夏天就是要喝白酒跟气泡酒，喝的时候是冰冰凉凉的，然后香气又不会太浓郁厚重，大口喝下去是暑气全消啊。尤其现在大家可能因为疫情都是在家工作，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是舍不得开冷气的？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支白酒跟气泡酒陪你度过工作的时间。那这支葡萄酒的品种是 Riesling， 中文是利斯林，中国的翻译是雷司令，是不是听起来很 man？不过我觉得台湾的翻译比较贴切一点，因为 Riesling 一般的香气都是比较清爽干净，然后有柑橘啊，然后淡雅的花果跟瓜类的味道。然后 Riesling 还有一个最招牌的味道是汽油或是矿石的味道。那 Riesling 通常的酸度都蛮高的，不过这一支功夫女鬼它的味道微甜，然后有酸，但是不是那种一喝进去就很刺激很尖锐的那种酸。它的香气我喝起来是有青苹果、柑橘、香瓜的味道，我觉得是蛮好亲近，然后喝起来很轻松，大家都会喜欢的一支酒款。我之前有带这支功夫女鬼去吃港酒香满楼，大家知道这间店吗？是在西门诚品楼上的粤菜餐厅。因为这支是白酒嘛，它就没有红酒的单宁感，然后就是那种单宁涩涩的感觉，然后加上这一支的微甜的口感，搭配有带一点甜味的粤菜是非常搭的。然后这一支它的香气在 Riesling 之中我觉得也算比较偏浓郁一点，不是很清瘦的那一种，然后它跟粤菜里面的奶油香然后淀粉的分量搭起来也是就是很 OK 很 match 这样子。然后当天我们点的菜大部分是有海鲜的，像是龙须菜卷、虾饺、肠粉、石井鱼头汤，那这些海鲜的东西本身就跟白酒非常的搭，所以它在搭这支 Riesling 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是跟萝卜糕也很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现在还不能出门，可以在家先试这一支酒，那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带这一支去吃吃看粤菜的餐厅，真的很不错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支酒的介绍，那酒款的介绍我会把它放在脸书，欢迎大家可以就是上我们的脸书去看，帮我们按赞分享。最后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用太纠结，因为是你觉得好喝，我不这么觉得，你觉得很酸，我觉得很刚好，所以喝茶喝酒开心就好。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